请各位翻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们从14念完18节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14到18节。好，找到之后呢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14节，来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为他做见证，喊着说，这就是我曾说，那在我以后来的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再过一个礼拜二，就是下一个礼拜二呢，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日。那么每年我们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都习惯性的来过。可是各位有没有想到，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刚才的经文已经说了，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乃是要纪念而且要庆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。他不单是道成了肉身，他居然愿意住在他所造的人群当中。那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这个奇妙的道理，神的儿子竟然要成为人。在这33年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这一段的时间里面，从四福音里面我们可以读到，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当他住在人间的时候，他33年来完全像一个人的这样的过他地球的日子。所以在这33年来，他作为一个道成肉身的人，他可以说完全了解你跟我作为人的一切的状况。譬如说，四福音记载到他疲倦了，人是会累的，所以耶稣基督也累啊。有没有记得有一次在大风浪当中，那么门徒都怕得要死了，他们的老师竟然在船底下睡觉。为什么在大风浪里面他仍然可以睡得着呢？像我跟你也许在大风浪里面是不可能睡觉的，但是耶稣基督那一次为什么在船底里面睡着呢？圣经说因为他疲倦。当然了，在他3年多的传道的生涯当中，日以继夜，人家睡觉他跑到山上去祷告，人家吃饭呢，他自己还没有吃，先让5000人吃饱，他完全把自己的命呢摆上日以继夜的来传扬神的道，所以他非常的疲倦的。那一次他就船底里面睡着了，所以他了解到，哦，当你上班上得很累的时候，那种疲倦感啊，你祷告的时候耶稣了解的。耶稣了解，因为他曾经疲倦过，他也知道什么叫做饿啊，饥饿。当他在讲道的时候呢，别人听到非常入神，其实如果饿啊，耶稣基督比人更饿。但是他先把别人喂饱了，才 才轮到自己来吃。他饥饿，还有他也完全了解一个人成长的痛苦啊。记得他是道成肉身，玛利亚把他生放在马槽里面，他从 baby 一直长，你怎么的成长的挣扎，他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。虽然呢、有很多的什么别传啊、圣经的其他的记录啊，就把耶稣基督讲到呢好像不是人一样啊，说他12岁的时候呢走在森林里面呢、要看见小鸟，一叫那个小鸟都来了，他弄在他的肩膀上的，他可以跟小鸟对话，这都不对，你能吗？人是不能的，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啊，所以他完全知道在人的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好像你的孩子一样所经历的那个成长的痛苦。他也有亲情的舍隔取舍的问题，他知道他的母亲在外面，哎呀，别人就跑过来了，哎呀，耶稣啊，你这兄弟还有你母亲在外面啊。耶稣怎么讲呢？耶稣就讲出了，他把所有属于神的儿女都作为他的母亲，他的兄弟。不过来到最后，当他在十字架，那个就是他亲情的最大的一个严重的痛苦，他看到在十字架下的那个母亲，他舍不下，他作为人的儿子，他知道这个母亲我怎么交代呢？所以他就把玛利亚托付给同样葬在十字架底下的约翰。儿子看你的母亲，母亲看你的儿子。从此根据教会历史的记录，约翰就把玛利亚带到身旁，一直奉老到以弗所的教会，直到他死。这个是一个亲情的一个选择。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道成肉身，他也知道友情的问题，朋友之间的爱。当他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不再看你们是我的门徒了，我看你们是我的朋友，但是他却给朋友所卖，被他的学生所卖。犹大在老一看老师的价值只是30两银子而已，友情就是这样。耶稣基督在这33年里面，他也经历到跟朋友的一起的美丽快乐，也经历过被卖朋友出卖的痛苦。在这33年里面，这个耶稣基督当生，他道成肉身，他完全了解当人在痛苦的时候，他眼见人间的一个悲苦，耶稣基督是不是站在讲台上，我为你们祷告就好了？不是，他道成肉身，他要跟人一起流眼泪。所以约翰福音那里，当他看见马大玛利亚的唯一的弟弟拉撒路死了，哎呀，朋友，他先是用圣经讲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有时候一个人在极度的悲伤，圣经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安慰他的。我们这个教会的肢体不要那么快就说啊，你没有信心呢，你不灵性不好，不要讲得那么快。你看耶稣基督他自己都用神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玛利亚没有得到，马大有没有得到安慰呢？没有，一直他只有耶稣基督，只有跟着马大还有跟其他的人呢，回到他们两姐妹的家，看见玛利亚也在哭，看见拉撒路就死在那里，耶稣不再讲话了。我们作为跟随耶稣的人应该多学习耶稣。耶稣在那一个环境里面他不讲话了，道成肉身的主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呢？众人都在哭。圣经说，其实在圣经里面除了十字架之外呢，我很喜欢这四个字，圣经说耶稣哭了。道成肉身的主 他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不能，因为我已经用过圣经的话安慰他了，不得安慰，所以他唯一能够做的就与他们一起哭。所以在这33年的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里面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可是当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讲呢？第一，他住在我们里面最重要一个目的是什么呢？要表明什么是恩典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还是不肯离开旧约，一直跟从摩西，律法主义者。哇，今天好多基督徒啊，比任何人都律法主义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不应该再做摩西的门徒了，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律法其实很容易的，是吧？恩典才难。但是跟着圣经怎么呢？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群当中呢，他最重要一个目的，第一，他要表明什么是在神眼当中的恩典，不是人间的恩典。人间的恩典你看报纸都看得到，太多这样的记录了，太多这样的新闻了。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要表明的，在我的眼中神的恩典是什么呢？我举三个例子给各位看，这个道成肉身的主他是怎么表明神的恩典的。当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有一次当他遇见一个麻风病人，现在我们很少再看到这样的病人，因为这个病已经被控制了。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那个年代，麻风病人是很可怕的一种病，人见人怕，能够避开就要避开。当耶稣基督有一次遇见这个麻风病人，麻风病人是要 离群独追居的，因为怕传染，所以呢，另外要在人群之外，麻风病人，是住在一个真的不像人的地方。如果他们要进，进城或者进乡村，规定他们要做一个，我觉得这个是人性最大一个侮辱，humiliated。 他要求这些的麻风病人，如果你真的要进村落要怎么样呢？你要把自己盖起来，因为你麻风病嘛，全部要盖起来，那也许只弄个两个眼睛吧，要不然怎么走路呢？但是呢，规定他，你一面走着一面高声说，我是不洁净的，我是不洁净的，这是一个人性的很大的侮辱，走在路上我是不干净，意思什么呢？你们不要靠近我，所以呢，每逢人家看见这个全身包着的，还有一直喊着是我是，就知道他是麻风病人了。所以如果当时候你是一个麻风病人，那是很可怜的，根本不会有人摸你的，连靠近都不敢。他家中的人更不愿意，要不然他怎么要住到村外去？没有一个甚至自己的家人，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，何况你要摸他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当我有一次读到圣经里面记录，当有一个麻风病人要求耶稣医治他的时候，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读过圣经，你也相信神的全能，有好几次，其实耶稣行神迹一句话就好了，是吧？我们读过几次了，你起来吧，那个38年，病了38年的瘫子，就怎么样，他根本都不需要摸他的，他只站在那个水池的旁边，你起来吧，哇，那个38年的那个毯子砰就起来了。其实尤其对这个麻风病人，你更需要就讲一句话就好了，你好了吧，绝对好的。 麻风病人绝掉，但是耶稣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基督要表明一个恩典，就是哎呀，太感动我了，我读到了耶稣伸手摸他。弟兄姊妹，麻风病人的皮肤你敢摸吗？由此你就可以想到，此刻这个麻风病人除了病要得好，其实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肯有人摸他，是吗？同意吗？肯有人摸他。所以对这个麻风病人来说，被人抚摸，被人伸手摸他，此刻对这个麻风病人来说是最需要而最渴望的一个恩典。能够摸别人不敢摸的人，靠近别人要远离的人，接纳人都要厌弃的人，这就是恩典，如同神接纳我们一样。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到今天仍然有不肯摸的人呢？仍然在你的生活的圈子里面有人你不愿意靠近他的人，或者在你的生活的人群当中仍然有人你到死都不肯拥抱他、接纳他。但是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，他是恩典，他要表明什么叫做恩典。耶稣基督要表明他是一个恩典，他要把恩典 带进人间，他要把神的恩典、神的恩典的标准带到人群的时候，他居然敢做一件事情。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撒该啊，在那个时候啊，是做什么税吏啊？是税务局的 number one 啊。那你知道问题是呢？这个他作为税吏呢，他是替谁做税吏啊？不是替，是替罗马人。那么犹太人那个时候呢，是被罗马统治嘛？不用我解释，你们就知道啊。你替罗马人，你替那个管理我们、统治我们的这个帝国来讹诈你自己的同胞。所以那个时候撒该啊，你要了解这个背景啊。撒该在犹太人当中呢，看他是什么呢？罗马人的走狗啊，罗马人的汉奸啊，犹太人的汉奸啊。啊，你帮那个犹大人讹诈自己的同胞啊。所以撒该其实也是一个众人排斥的人，排斥的人，所以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的，没有人愿意到他的家去的。但是这一次道成肉身的主来到一个树下面了、其实呢，你回去读那个段记录啊，非常有意思的。耶稣基督抬头，他怎么知道有这个撒该在上面呢？你有没有想到啊？哎呀，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很受大家的欢迎，大家都愿意跟着耶稣，所以耶稣在哪里，人群就在哪里。那个撒该的比较矮呀、圣经说的矮呀，比较矮。那么众人都围着耶稣，他都看不到耶稣，怎么能够耶稣看到他呢？所以为了要达到那个目的，他就爬到那个树上去了。耶稣怎么知道撒该在上面？他知道，他故意抬起头来，他知道撒该在上面，他就说：“撒该，你下来。”而且耶稣主动说的，撒该没有邀请他，后来他才主动讲自己糟糕的事情。 他下来之后，耶稣主动说了，我可以说啊，耶稣这个动作是犯众怒，犯那个犹太人的众怒。这个人他是汉奸，是走狗罗马的，你怎么要到他的家去呢？那你以后讲的话我要不要听啊？你以后做的事情我要不要看啊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恩典，他也不管这些了，他知道这个撒该需要我将要给他的福音，所以他主动说，我今天到你家去，没有人愿意做你的客人，我今天做你的客人。我是说没有一个犹太人啊，没有个犹太人，罗马人当然都很喜欢啊，没有一个犹太人愿意做撒该的朋友的，没有人给犹太人愿意到他的家做他的客人的。耶稣冒着犯众怒的这一个危险，他主动说，今天我要到你的家去。哎呀，这个恩典就彻底改变了撒该。弟兄姊妹，唯独恩典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。当圣经怎么读下去呢？当耶稣回到那个撒该的家，不用耶稣讲第二句话，而有时候我们拼命讲啊讲啊，有时候讲不一定能够讲到人信耶稣的，人家要看你，看你啊，肯不肯到我家来做客人。所以撒该怎么样呢？当耶稣说我愿意到你的家做客人，哎，好了，撒该在家里面自己就说了，他说，我以前讹诈了谁100块，我就还他400。所以你知道个撒该啊，刮了收刮了不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刮几的同胞刮了不少钱了。哎，一对四哦，你这哪里有这么多的赔啊？哪个银行都会关门呢？他先是讲，我以前讹诈人一，我就还他4倍。不但如此，我还要把我现在所有的钱财的一半。哇，厉害了！所以我很难猜这个撒该到底刮了收刮了多少钱呢？那赔完4倍哦，还有一半要给人呢。他自己说的，一个贪财如命的人呢，一个爱钱贪钱的人，彻底被改变，能够 let go 了。我讹诈人一个，我还他4倍，而且我也要把一半的钱财给那个穷人。当道成肉身的主，充满了恩典，这个恩典一临到撒该，他就彻底改变了撒该的生命。连内在贪钱爱钱这个很难的，这个个性或者这个心态都完全改变了。我再讲一次，再举一个例子，当耶稣基督降生为人，道成肉身，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。所以当耶稣基督有一天走在一个城里面，那个城叫做拿因城啊，哇，这也是一个悲惨的事情。走到这个拿因城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个除病的，就是那个死了人呢，出殡的一个队伍。哇，这个出殡不是一般人的生老病死的出殡了，而是不该死而死掉的。这一个出殡的场合是白发人送黑头，那里有一个寡妇更惨，你再了解，那个死掉的人是什么呢？是唯一的儿子，已经够惨了，不但是唯一的儿子，而且是寡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事情对这个寡妇来说是一个绝望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是一个绝望，唯一的儿子都死掉，那我以后靠谁呢？我以后靠谁呢？所以当耶稣基督进了这个拿因城的时候，他看见这个除病的队伍，他看见那个痛哭的母亲， 绝望的寡妇。圣经怎么讲呢？耶稣基督跑到那个棺木的前面停下来。这一次他用一句话讲，他不需要摸了。耶稣基督说，就叫他的儿子，死去的儿子起来，死掉的儿子就起来了，得到医治了，生命重新回到他的儿子。圣经这样的一记录，那一个因为失去独生的儿子的寡妇就怎么了？眼泪停止了。因为耶稣亲自跟他讲一句话，回去读圣经，耶稣跟他讲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眼泪就停止了。因为儿子复生了，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这个恩典临到的时候，耶稣的恩典就停止了。一个哀伤的母亲，尤其是一个寡妇哀哭的眼泪停止了，不再哭了。恩典能够叫所有的眼泪都停止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最近那个因为找工作的困难，或者最近你那个病到底好与不好，落在这个没有确定的不安全感，或者最近你的家庭问题重重，流不完的眼泪，耶稣基督降生了，他已经降生了。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主，昔日他怎么叫拿因城的寡妇不再哭？今天这个恩典也一样的能够叫你的眼泪停止。只要你肯来到主的面前，或者被他抚摸，或者听从他的话语，或者迎接他进入你的家，进入你的问题当中，进入你的困难当中，这个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他能够停止你的眼泪。我不再多讲了，四福音充满了这个道成肉身的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这个实实在在的见证和记录。但是跟着怎么圣经讲呢？除了恩典之外呢，道成肉身的主在住在我们的中间，他还表明真理哦，这个很重要。从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真的看见什么是真理。如果今天承认主日学给你们一个考题，请你写一写什么叫做真理。那我自己觉得呢，真理其实呢不是一些宗教的行为啊，我自己觉得宗教行为不能代替真理的，真理也不是一些宗教的规条。宗教的规条如果是来自传统机构或者一些人所发明的，那更不能代替真理。真理更不是一些宗教的术语，很多基督徒就把宗教的术语作为真理来看，这不对的，那是宗教术语，那不是真理。你这个行为是宗教的行为，不一定是代表真理。记得，宗教啊，真理不是宗教的规条，不是宗教的行为，也不是一些仪式啊，或者是让你很感动的。很多人就用那个来代替了真理，那不对的。真理也不是一些讲出来非常漂亮、堂皇的一些宗教的术语。真理是什么呢？真理所有都在这里，所有都在这里。真理就是神的话， 真理就是这一本圣经，而且真理一定会让人认识神的，不是认识你啊。真理一定唯一让人带到认识的，就是认识神自己，不是某一个教会，不是某一个机构，也不是某一些的标明出来的一些宗教的东西。唯独真正是真理的话，凡接触真理的人一定认识神，因为他所表明的是从圣经而来的。所以你看哦，耶稣基督33年来啊，在这个地上啊，你回去看那个四福音，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啊？耶稣的所言所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人认识神，让人看见耶稣，他就表明了什么是神啊，表明神独生的子，把他表明出来。耶稣基督是要表明神就是这样。所以你没有注意啊，当耶稣基督每一次行完神迹之后，你们读读圣经啊，当然了，行完神迹那个被行神迹的对象，当然啊，一的就是病得好，眼睛得开，很多很多都好过来了。但是你要注意哦，圣经马上一定这样写的，众人啊，这个句话一定要记得，众人就将荣耀归给谁啊？不是归给耶稣啊，就是耶稣在那边行神迹的。你注意到这个奇妙吗？照我们来说，今天很多都是来看见某一个人，哇，替人按手，哇，他就病得好了，就把荣耀归给这个什么按手祷告的为他治病的人，那是不对的。真正是按着真理而做事，别人不是看见耶稣基督，别人不是看见某某人、某某牧师、某某名传道，不是的。如果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表明真理的话，就像每一次耶稣行完神迹，其实啊，我亲眼看的是看耶稣基督嘛，他就是道成肉身在我眼前看见的嘛，我也是听见他讲话的，我也是听见他一的用手摸或者用嘴巴讲的。照道理来说，众人一定把荣耀归给谁啊？归给耶稣基督嘛？没有，四福音里面每一次耶稣行完神迹，如果有记录的话，一定这样说的，众人就把荣耀归给神。神是借着独生子表明出来，人听见耶稣讲道，不像文士，不像那个法利赛人，文士就好像现在的神学院的教授，法利赛人就是某某宗教的 leader。 他耶稣基督讲的道啊，他并不像神学院的教授，不像某某的机构的代表人物，没有，他们自己做一个评语，我听耶稣基督讲道，他是表明真理，他是有神的全能，有那个能力。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的一言一行做任何的东西，不是做一些宗教的动作、宗教的术语、宗教的行为或者宗教的礼仪，不是，他要表明什么是真理，而这个真理于是就让所有听的人、看的人怎么样呢？认识神了。而每一次他做完神迹，都让人看见这是神在你们当中。而最伟大的，他要表明神是爱。怎么表明呢？ 其实他很多的神迹，很多的动作已经表明了神的爱了，但是最后他要表明神是什么呢？神是爱，所以他自己钉十字架。他在十字架的那个刑罚来代表神的爱，爱到你们一个地步，我是神的独生子都为你们而死，神更甘愿把自己的儿子给你们死了。这就是人间最伟大的一个爱的表现。而约翰一书那里就说，神是什么呢？神就是爱。请各位注意啊，不要念错，神就不是爱就是神啊，你一定要分辨。神就是爱，不是爱就是神。不是现在有时候有些这样的话流传吗？怎么表明神就是爱呢？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当我们每年靠近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思考到耶稣的降生原来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而且不是离群独居，不是进修道院，而是怎么呢？住在人的中间。这也不是，也是不是要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学习过一个什么呢？道成肉身的信仰生活。这也是我今天深深期盼，我也一辈子，我不能说一生还没完嘛，到我现在为止，我一直在努力，我要过一个道成肉身的信仰的生活，能够走在人群当中，人觉得可以跟你走在一起的，可以跟你笑的，可以完全跟你没有两样的，这是我努力在过的。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一些人呢很疯狂的，我觉得如果你能够笑，我当然要笑嘛。我虽然我是做教牧，那教牧又怎么样呢？教牧最重要有活出圣经，正如你要活出圣经一样，我们一起来努力。所以我们一起要努力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今天这个世界太多会讲宗教术语的人了，太多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宗教行为的基督徒了。今天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就是像耶稣一样，能够真正有一个道成肉身的信仰生活。从你平常的言谈，从你平常的生活，从你整个人的表现，让人一靠近你，哦，我不用去教会的，我可以在你的身上看见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恩典，于是他就自动跟着你来了，他就自动愿意来走你所走的路了。求主帮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，过一个真正的道成肉身的信仰的生活。有两个人，他们真的是用道成肉身的见证带来非常美好的福音的工作。他们传福音不是用麦克风的，他们传福音不是站在讲台上，他们传福音是住在人群当中，像耶稣基督一样。第一个是谁呢？戴德生。戴德生在他在中国传道的这一段日子，他所用的一个方法不是什么三元的福音布道什么福音桥，不是，他使用的布道法是最有效，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布道法，就什么呢？道成肉身。根据宣教一些书籍的记录啊，其实福音很早都来到中国了，但是可以说啊，在戴德生 Hudson Taylor 去中国传福音之前啊，基本上这是平心而论啊，公正的来说， 宣教的工作或者宣教士啊的工作，大致上在中国是得不到中国人的接受的，记得没办法接受，所以看他们是洋教，没办法接受的。因为呢，中国人第一看这些人是什么呢？洋人，首先头发是金色的，眼睛是蓝的，非我族类。第二，他们穿的衣服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呢？西装皮鞋，我们不穿皮鞋的，我们穿布鞋的，我们不穿西装的，我们出那个长衫的是吧？还有你们宣教士一天到晚住的什么，哇，洋房，他们把美国的生活搬到中国去了，那中国人怎么能够接受呢？住洋房，哇，出去在街上拿着麦克风传完之后就回自己的洋房去了，那我们中国人呢，还要回到那民房，还要用泥土盖的，用砖头盖的，还有你们吃什么东西啊，都是面包一块块的，跟我们吃的是什么饭，他觉得完全是不一样啊，跟我们的言谈生活呢都不一样，所以你讲的东西我不要听，这个很自然的。所以平心而论，在戴德生来中国之前呢，福音的果效不明显，因为都觉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。但是戴德生的不一样，戴德生他一进入中国，经过观察之后，他彻底的改变了，他就真的要过一个道成肉身住在你们中间。我的头发没办法变啊，那个时候没有染发嘛，啊，我是妈妈生我是金头发，没办法变，但是我可以变的是什么呢？梳成辫子，行了吗？所以呢，戴德生怎么样？梳了辫子，跟你们中国人一样。还有什么呢？你们穿布鞋，我穿。你们穿长衫呢，我打了个照，找出一个古时候他的照片给你，像不像中国人呢？啊，你拿着雨伞呢，我也拿着。啊，住什么呢？他不住那个宣教士的洋房了，他跟你们一样，中国人一样，住普通的平房。更重要，他不讲英文了，讲中文，完全是道成肉身。因为他这个样子，中国人开始，哦，他跟我们一样哦，他讲的东西我们试试看听。结果中国人就开始把耳朵打开来聆听戴德生的福音。戴德生是用他自己实际的改变，道成肉身的一个表现，来活出神的道。他不是用麦克风传福音的，他是用道成肉身。最后一位，也许你们住在山东的人，烟台呀，你们应该要去一下，应该还在的，因为我去过。有一次我去那个山东的烟台，我特别要找这一个Lucky Moon 的一个以前他服侍的教会，而那个服侍的教会也有一个碑，后来当然经过之后就吃烂了，就打倒了，后来教会把他弄，我亲眼看过。我为什么要提到他呢？当这一个中文把他莫拉迪嘛，英文是 Latimer， 那他就去到中国山东烟台那一带传福音的时候，刚好碰到中国的饥荒的年代，饥荒的年代。结果当他在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当中传福音，看到当他接触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饥肠辘辘的，营养不好，没东西吃的，这个 Lucky Moon 就怎么样呢？你们都可以到我家来，而且根据他的见证，他家里面每一个橱柜的门都是打开的，他橱柜的门没有一个是锁起来的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你们来了，我的橱柜是打开的，所以凡是到他的家或者到他讲解圣经的地方呢，就是让每一个人 随意你要什么都可以拿走。结果别人拿走了，他自己就没有了。于是后来他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就病了，要坐船回来治病，但是人没有到，在海的中途到就死在船上。医生给他的死亡的诊断是什么呢？我已经写给各位看，营养不良，道成肉身。对着一群饥饿的中国百姓，他用饥饿陪伴他们，他就结果带来非常美好的一个福音的果效。我不能一一的再举例，但是从他们的身上，我们看出他们用了一个最好的方式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来纪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伟大的一个牺牲。我期盼今年的圣诞节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圣灵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认真的思考，既然我祷告说要跟随主，像耶稣的门徒，那你有没有像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切实的过一个道成肉身的生活，在神派我们的所在的公司、学校或者学生的群体，或者一些弱势的需要有帮助的群体，或者一个或近或远的一个宣教工厂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就在那个地方，我们用道成肉身实际的话、实际的行为，表明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救赎的恩典。耶稣能够医治，耶稣能够停止你的眼泪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人生，因为耶稣什么？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主。我也要这样的活在人群的当中，这我想也就是最有意义的过圣诞节的一个方法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为我们降生，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这群说要跟随你的人，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一个道成肉身的生活，让人真正能够从我们的言行能够看出我们是属你的人，也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表明神你的恩典还有神你的真理。今年的圣诞节，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，也帮助我们如此向前行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，阿门。